山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 一四三零频道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
不管路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又到了一个最温馨快乐的时候，我们呢在湛山法语的时间当中又和您相会了。那么今天仍然在节目里头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师父您好。
丹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师父啊，我知道好多好多的朋友，尤其是华人朋友呢，在家里头啊经常都会供奉观世音菩萨，很多朋友呢也是对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经常持念。那么师父今天是不是就恭请您为我们谈一谈观世音菩萨的由来和他的家乡呢？
好的，说起观世音菩萨呢，他的家乡啊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啊，就是有不同的说法。那么根据这个唐朝啊玄奘法师在他的有一本著作叫《大唐西域记》里面这样写的，他说观音菩萨呢住在南印度的普陀洛切山，那么山道呢险峻难行，山顶上有池，池里面的水呢非常的清，水清如镜啊，有这个大河绕山，周流20圈流入到南海。那么这个池的旁边呢有十天宫，这是观世音菩萨往来时的住的地方。在华严经有这个日法界品里面呢也说到观世音菩萨住在南印度普陀洛切山，山里面呢有位观自在菩萨，我们现在叫观世音菩萨，在经书里面叫观自在菩萨。就像心经里面第一句话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观自在菩萨就是观音菩萨，是一样的。那么当时呢有一位道士去行师问道，学习大乘佛法的这个善财童子啊，那么得到了当地的一位居士的指引啊，他特地呢到了普陀洛切山呢去参拜观世音菩萨，请教如何修学这个菩萨道。
哎，师父您刚才谈到了普陀洛切山，那么请问您在经书当中有没有描写到南印度普陀洛切山的圣境呢？
有的，在经典里面呢描绘这个南印度普陀洛切山的这个圣境啊有几句话在佛经里面很出名的，那么我在这边也跟大家解释一下，说海上有山多圣祥，众宝舍城极清净，华果树林皆遍满，泉流池沼悉济足，勇猛丈夫观自在，为利众生住此山，如应往问之功德，彼当摄入大方便啊。这个呢就是有位居士告诉的这位想去参学的修行人，告诉说普陀洛切山的这个圣境是什么样的情况。第一句话说海上有山多圣贤呢、啊，就是在南海普陀山洛切山上面的住的这种修行人呢、啊，不是普通的修行人呢、啊，都是圣贤之人呢、啊。众宝所成极清净啊，那么这个山上呢有各种各样的宝啊，在这个山上，还有山上呢非常的清净，环境非常的清幽，华果树林皆遍满，在这个普陀洛切山上面呢不单单有圣贤住在那边，还有各种宝在那边，又很清净，同时呢还有华果还有这个树林， 不是光秃秃一个山，有华果树林皆遍满，都是非常美的一个环境。泉流池沼系祭祖啊，所以呢这个灵山圣地呢，除了山上有树有花果之外呢，同时呢要有水，要有泉水，那么就会显得更加清净庄严美丽。所以呢叫泉流，还有这个池沼，有这个池都系祭祖。勇猛丈夫光自在啊，那么那边呢是的意味非常勇猛精进的大丈夫。这位大丈夫的名字叫什么呢？就是光自在菩萨，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观世音菩萨。那么他住在山上做什么呢？为利众生住此山啊，他是为了呢普度众生，所以住在洛奇山这个地方。汝当应问之功德啊，他说呢你应该到那个地方去啊，问他怎么样修行菩萨道的种种功德啊。彼当是汝大方便啊，这位居士啊就告诉这个参学人呢，他说啊观世音菩萨是一位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菩萨，你去请教他种种的行菩萨的功德，他肯定会慈悲的来开导你的。所以叫彼当是你大方便呢、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善财童子呢一记指示渐次的向南行，那么到了洛奇山四次呢寻找观世音菩萨，降到呢西面岩谷之中啊，有这个泉水在流，还有这个树林都是非常的茂密，还有好多的香草都非常柔软，石悬布地啊。所以观自在菩萨在金刚宝石上席地而坐，为其他的菩萨还有其他的弟子啊宣舍大乘佛法，希望大众要自利利他，助久久他，发起广大的慈悲心来利益一切众生。
刚才啊，听到师父谈到南印度普陀洛茄山的圣境，真是令人非常向往的。师父啊，那请问您了，在其他经书上有没有提到观世音菩萨所住的普陀洛茄山呢？
有的，在有一部叫《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这一部经里面也提到，这个佛陀有一次呢来到了观音所住的普陀洛茄山，那么当时有很多菩萨还有阿罗汉啊，以及各大天龙八部护法之天，那么观音菩萨在大众中呢密放神通光明啊，照耀十方国土啊，金光四射，目的是要让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得到安乐，所以呢密放这种不可思议的大神通啊。那么刚才呢我也介绍了，就是有关观音菩萨的住的地方，还有他的修行的法门，还有呢他住在这个山的这个目的，在上面的几种佛经里面都有提到，由此可以证明了这个观世音菩萨在2500多年前呢就居住在南印度，协助这个释迦牟尼佛弘扬大乘佛法，行慈悲心来普度一切众生。
师父刚才告诉我们，观世音菩萨在2500多年前是居住在南印度普陀洛茄山，但是啊，一般的华人朋友就认为观世音菩萨呢应该是住在中国佛教名山普陀山。那么，到底观世音菩萨和中国佛教名山普陀山有什么样的渊源？在歌曲之后，我们将恭请答义法师继续为我们开示。
心心但愿苦海家自豪，千千万生全愿是母亲书，大苦更与乐，红花里把美红，红花里把美自真也常持书，能助无名功。红玛尼玛美红，红玛尼玛美红，红尽成年感时。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在前一个时段呢，达义法师啊告诉我们，原来大家所恭敬敬仰的观世音菩萨，他的家乡是在南印度普陀洛伽山。但是对于华人朋友来说呢，很多朋友都认为啊，观世音菩萨和中国佛教名山普陀山有更深的渊源。师父啊，请问观世音菩萨到底和中国佛教名山普陀山有什么样的渊源呢？
普陀山呢是观音菩萨的第二个故乡，人民大多呢知道在中国大陆呢有佛教的四大名山，所谓的山西五台山、四川的峨眉山、安徽的九华山，还有浙江的普陀山。那么信仰佛教的人呢，更是每年呢发心虔诚的朝山礼拜啊。那么究竟是什么缘故，这观音菩萨从南印度的普陀洛伽山落脚在浙江定海的普陀山呢？这里面呢有一段非常感人的故事啊。
师父一谈到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啊，大家就竖直了耳朵想要赶快知道。师父，那这里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话说这个唐朝的中国佛教啊，可以是黄金时代，寺庙很多很多，也出了好多高僧大德，他们呢都很有学问，也很有修行。那么佛教的教义啊，也十分的普遍，而且呢很有系统。所谓的这个八风并逢啊，比较的例子像净土宗啊，或者禅宗啊、三论宗啊、天台宗啊、华严宗啊等等。同时呢，想密将有，既有想宗，又有这个密宗。那么周边的邻近的这个小国的出家人呢，都到中国来参学佛法。在唐朝的中国佛教的教义啊，就像等于说现在美国的哈佛大学跟耶鲁大学，好多都很想到那边去参学。特别是在我们中国邻近的国家，就是日本。这个日本呢，当时啊派了好多人到中国来学习中国文化，包括学习中国的佛教。所以呢，每一年呢都派了好多僧人到中国来留学。那么在五代后年的二年，也就是公元的916年，有一位呢日本僧人，他的名字叫慧尔。那么在这个中国求学佛法圆满以后呢，想回到日本，并在这个五台山呢，就是山西五台山呢，请到了一尊非常庄严的观世音菩萨的像，决定请回日本供奉。没有想到呢，他坐的船呢有这个宁波经过舟山群岛，突然之间呢狂风四起啊，海面又涌出了许多的铁梁花，这个船呢不能继续的向前走。那么三天三夜呢都是这样的情况，船呢围绕着普陀山四周打转。那么这个慧有法师啊，就认为观音菩萨呢不肯去日本，只好将观音像呢请上了一个小岛，烧香礼拜，将它供奉起来。那么岛上的居民啊，目睹了海上莲花这个奇迹啊，也发心呢建筑了一所茅棚啊，来供奉给这尊观音菩萨避风遮雨。这就是普陀山现存的不肯去观音院的这个地方。那么现在呢修得很好，几年前有去过普陀山。那么像普陀山上面呢最古老的一座寺庙就是不肯去观音院，那么现在就是修的跟唐朝的这个风格一样，都很庄严的。所以你们在这各位呢，如果到了浙江普陀山呢，一定要到不肯去观音院去拜最原始的这观音菩萨。没有想到呢，后来礼拜的人呢啊越来越多，那观音菩萨的灵感呢更是时有传闻呢。原来的这个孤岛变成了佛阁盛会，还因为观音菩萨很灵感啊，那么在附近啊那个服役的人呢都得到观音菩萨感应，那么全国各地朝圣者到普陀山去祈求啊，到了去求观音菩萨都得到好的不可思议的感应，所以香火特别的旺啊，每一年的2月19日啊、6月19日啊、9月19日的好多好多人，人山人海，变成了佛阁盛会。那么僧俗示众呢细看这座小岛啊，越来越像华严经所描述的这个普陀罗切山，是那样的清净庄严，满山都是花果树林，泉流不绝，水天一色，属于人间的仙境，所以呢就把这个地方称为普陀山。
哦，听了师父这样的解说，让我们明白了原来这就是普陀山的由来。那么师父是不是还有其他关于观世音菩萨显灵的故事呢？
有的，有好多好多的观音菩萨显灵，在这里都没办法一一的讲出来啊。那么其中有一个值得一提呢，就是在圣神宗阳丰三年呢，也是公元的1080年，那个时候有一个朝臣叫完训，奉命出使高丽，高丽就是现在朝鲜。那么乘坐的船呢，在这个海上遇到灾难了。那完训呢，忽然呢从这个普陀洞里面看到观音来拯救他。后来呢，这个完训呢就向神宗皇帝啊呈奏观音显灵的故事。那么神宗皇帝呢就赐了一个匾额叫" 观音宝陀以这个圣林宗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就颁造了钦定此山为天下供奉观音道场。自从五代后年这个日本僧人慧有法师为观音就建了这个茅棚，又有这宋代朝臣完训遇难夺谋观音的救济啊，于是呢这个普陀山的名扬天下，香火不绝啊，有好多好多这个出家人都住在上面。那么香客呢如车水马龙啊，每逢这个观音圣诞更是人山人海，呈现了一片灵山的盛会。观音的灵感，信众的虔诚，已成为了这个海天福歌的一个圣境。普陀山是舟山群岛1390个岛屿中的一个小岛，它的形状呢就像苍龙卧海，面积呢差不多13平方公里，以舟山群岛的沈家门隔海相望，海上有这个香山啊，山在西无缥缈间呢、啊。普陀山以其神奇、神圣、神秘，成为了慈义中外的旅游圣地。那么这个普陀山呢，它里面好的寺庙，最著名的寺庙是什么呢？就是普济寺啊、法语寺啊、盘陀庵啊、灵石庵啊等等的这个寺庙，和朝音洞啊、梵音洞呢是最出名的，以及观世音菩萨的传说，使得普陀山呢当之无愧呢就成为了这海天福国南海圣景啊。
听了师父这样的描述啊，让我们了解到普陀山的的确确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但是也有很多朋友有一个疑惑，就是到底观世音菩萨的名字，他的圣号是出自于哪里呢？在音乐之后，我们将恭请答疑法师继续为我们开示。
中明灯燃起的时候，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在前一个时段呢，谈到了普陀山。那么师父啊，要请问您了，观世音菩萨的名字，他的圣号是来自于哪里呢？
在大乘佛经中呢，时常都有提及到观世音菩萨名号的由来。比个例子，像那个《楞严经》啊，《悲华经》啊，特别是在《妙华莲华经》经文里边都说到。菩萨为何名观世音啊？在这部经里面就这样讲到啊，就是福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时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正因为呢，这位菩萨有行深救苦的大慈大悲之心啊，故名为观世音。观世音菩萨早已成佛了，但因为他呢，为了要来度化众生，度化世人，故示现成为菩萨。所以呢，佛经有这样讲，说南无过去正法明如来，现前观世音菩萨，成妙功德。济大慈悲。原来观世音菩萨是古佛在世，佛的名号叫正法明如来，所以观音才能够做到千次祈求千次应，苦海常作渡人舟啊。我们时常在佛寺里面啊，看到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就是充分体现了观音菩萨的悲智双应。什么叫悲智双应呢？就是智慧和慈悲并重。千眼代表什么呢？就代表了智慧。那么千只手代表什么？千手就代表慈悲。观音启示我们呢，凡人做任何事情不但要有慈悲心，同时要用智慧去思考，否则呢，好心呢就会办坏事。换句话说，就是慈悲如果没有智慧，那么有时候呢，反而就会越帮越忙。所以呢，我们这一个人呢，既不但要有慈悲心，同时要有这个智慧。光有智慧不够，也有慈悲心，叫悲智双应。佛菩萨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有慈悲心，同时要有智慧。那么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就能够圆融无碍，做得圆圆满满的啊。所以呢，这个智慧跟慈悲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帮助。观世音菩萨就是智慧慈悲的化身。
是了，师父告诉我们，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就是智慧和慈悲的化身。那么师父，请问您为什么说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的菩萨呢？
佛在华严经里面说啊， 说有一位学大乘佛法者，名为善财童子，在参访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啊，就请问他说应该如何学菩萨行啊？这观世音菩萨就对他说啊，说菩萨运学的法门很多很多，但他自己参学的是大悲行解脱法门。所谓大悲行呢，就是凡是以智慧观世间诸苦而升起这个大悲心去饶益一切众生的行为，意思是要平等的来看待一切众生，做到了像范仲淹所讲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啊，后天下之乐而乐啊，把众生呢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父母，当成一家人啊。所以佛教里面说我们心要有慈悲心，要把世间所有年轻的男女跟我们差不多的就把它当成兄弟姐妹，比我们年长呢要把它当成这个父母来敬仰。所以呢我们心里面常常有慈悲心，有这个平等心来对待一切众生，那么众生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众生的烦恼就是我们的烦恼。所以呢我们学菩萨道的人呢，就是要以利他为主。正如华严经里面呢有这两句话也是很出名的哈，菩萨呢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啊。所以观世音菩萨是一位非常有慈悲心的，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而且呢要明白利人呢其实是在利己，因为世间万事呢是相互相成的，人生在世生活起居离不开市容工商以及社会各行各业，那么他们的好坏都会直接的影响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因此观世音菩萨为了要度化不同的众生，故有三十二应化身、啊、这是根据我们刚才提到一部经叫《妙华莲华经》里面提到的，观世音菩萨有三十二应化身。那么观世音菩萨虽然有这个三十二应化身，当其法身只有一个、啊、那么一个法身为什么能够化现三十二应化身呢？这是什么道理呢？所以佛经里面有两句话很有意思的，这是佛教的妙理啊，说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啊，就是只要你心诚，你求观音菩萨，你的心跟观音菩萨的心融一体了，相应了，那么你到哪里求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就会示现来度化你。所以叫千江有水千江月啊，万里无云万里天，就当你心里面非常虔诚专一，没有杂念，很专注的时候呢，就可以起到感应道教的这个效果。所以呢我们要求观音菩萨的话，心要诚要专一，当我们在祈祷的时候呢，心无杂念虔诚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可以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感应啊。所以为什么观音菩萨从这个中国后来传到这个韩国啊、日本啊、东南亚啊、乃至北美啊、全世界啊，有寺庙的地方就有观音菩萨，有观音菩萨就有好多人烧香去祈祷啊，去礼拜去求，因为观音菩萨真的很灵。
师父啊，您谈到了观世音菩萨，我想啊，更多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因为不断的就有很多佛教徒在问，到底观世音菩萨是男性还是女性呢？
从佛的本性来讲呢，观音菩萨呢早就成佛了，他已经超越了这个性别之相，但为了要化度众生之方便呢，所以呢他示现有男有女的这个差别之相啊。所以在唐朝以前的观世音菩萨是画像成这个男相为主，我们可以在那个敦煌的壁画上面可以发现到这种情况。那么到了唐朝以后啊，观世音菩萨呢常常以女相来饲养到人间，这个呢我们可以从现有的这个宋代以后的雕像啊或者是绘画里面呢发觉到这种情况。因此呢这个观音菩萨是男是女只在你一念心啊， 你认为他是男的，那么他就是男的，你认为他是你的，那么他就是你的。其实一个人是男是女并不重要，最重要的呢是这个人是否有大智慧大慈悲，能够来普度众生，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观音菩萨呢是古佛应世啊，悲心非常的广大，随缘普度众生啊，利益一切有情。因此呢这个观音菩萨的形象呢也不尽相同。根据这个《法华经》里面普门品记载的，就是观音菩萨呢如水中月啊，千次祈求千次应啊，苦海常作渡人舟。经里面还这样讲，是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呢。所以呢观音菩萨的形象是男是女，他的形象是怎么样子，那么都是根据每一个人众生的心不一样，所以呢菩萨呢向不同的身相来度化他们。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和智慧是深入人心，那么请问师父，观世音菩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很深刻的影响，那么到底有哪些影响呢？
众所周知呢，这个佛教呢是起源于印度，但是呢却发展于中国。纵观这个中国汉语系的佛教，不但拥有数万卷的经书啊，同时呢佛教的高僧大德很多，历代的帝王贵族以及这个平民百姓归信佛教的也很多。因此呢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呢已经是不变的事实啊。特别是观音菩萨的信仰更是家传户晓，亚洲有一半人都知道有观世音菩萨的存在，像韩国啦、日本啦以及越南等国家呢也都十分敬仰观音菩萨。在中国呢就更不用说了，观音的慈悲精神和化度众生的智慧更是家传户晓。在中国的观音这个名称不然融入了服饰，同时呢在中国历史啊、艺术啊、戏剧啊、民间宗教呢也有如蛇龙与水一样，都是没办法分开的，难以分解。那么当人们有问题的时候呢，就会到这个寺庙里面去求观世音菩萨啊。比个例子，像爱情出现的问题啦，婚姻两个人不和啦，生孩子的问题啊等等呢，都会到观音菩萨面前去祈福。像我们湛山的有一种这个送祖观音菩萨很灵啊，好多人呢生不出孩子来，或者是生不出这个男孩子来，都到那边去求，得到这个感应。还有我们湛山观音殿上面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也是很灵感，每逢这个2月19啊、6月19啊、9月19啊，还有初一、15啊，他们都到我们湛山观音殿上面去礼拜这种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所以呢，只要心虔诚呢，就可以得到这个感应。观音菩萨已经成为我们中国文化不可以分开的一部分了。
是啊，听了师父这么说，让我们想到，虽然说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知道观世音菩萨，有的呢或多或少都祈求过、礼拜过观世音菩萨，但是究竟观世音菩萨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却很少有人知道，是不是请师父为我们开示？
好的，观音呢就是心经里面所讲的观自在菩萨，佛教徒呢尊称他为观世音菩萨，普通人呢叫他做观音。释迦牟尼佛在2500年前呢，在地藏经里面呢已经意识到观音菩萨与我们每一个人都特别有缘了。释迦牟尼佛呢意愿果然不错，纵观世界各地信观音、拜观音或者是念观音者都不胜几。现在呢世界各地都有观音像的出现，人们呢为了敬仰观音，通常以绘画、雕刻啊、铸造啊、泥塑啊，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方法来建造菩萨的圣像，不但成为了艺术品的欣赏，同时呢也作为恭敬、礼拜、念诵等修行之用。我们呢时常都会在博物馆啊、 艺术店啊，或者是在自家以及寺院里面看到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像。自从这个唐宋以来啊，中国就有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之说啊。可见呢，观世音菩萨与我们中国文化的渊源很深呢、啊。至今民间流传着许多有关观世音菩萨的传说。现代诗人郭沫若也留下了“我从舟山来啊，普陀又普陀”的诗句啊。观音有32种应化身，故有应以和声夺度者，即向和声而为说法的神通妙用。我记得呢，青岛湛山寺开山长老谭熙大师在《观音大士藏》里面呢，对观音菩萨的描述啊。是最为这个贴切的。他的十恶应身悲智全呢、啊，大慈宏愿广无边，行深救苦行水隐，说法相声月映川呢、啊，久有寒林木德化，情蒙归命生城墙，愿消祸障庆安乐。同整西方极品莲啊，这个是谭熙老法师啊，对观世音菩萨的大智慧、大慈悲、大威德的一种描述。
非常感谢师父今天为我们所做的开示，在下一个星期将恭请答义法师继续和我们介绍诸多观世音菩萨形象在背后有很多不同的故事。下一个星期，别忘了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
姐姐的佛，姐的佛。
大家好，在节目结束之前将为您播报湛山精舍最新的活动。湛山精舍将于2012年8月19号星期天举行家国普陀山护生法会。护生法会将从上午10点钟至11点半，在午斋之后将前往家国五台山参访。备有豪华巴士从湛山精舍出发，下午预计4点半返回湛山精舍。名额有限，请尽速报名。大智度论云：诸余罪中杀业最重，诸功德中放生第一。弥勒菩萨即云：劝君勤放生，修久得长寿，若发菩提心，大难无需救。可见放生护生功德殊胜妙极，欢迎朋友们发心参加。报名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电话是905-886-1522转内线234，905-886-1522转内线234。在2012年8月25日至31日，也就是农历的7月初九至7月15日，在湛山精舍将举行盂兰节普渡法会，届时全体法师将礼拜梁皇宝忏七永日，并以此殊胜功德回向诸方心灵往生净土，莲位高僧超见仙人敬孝报恩，请尽速到湛山精舍登记，以便安排仙人上位。牌位将供奉至农历的8月15日止，每日诵经功德回向。另外也有消灾延寿禄位及供僧，敬请踊跃报名。详情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电话是905-886-1522转内线234，905-886-1522转内线234。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家国佛教五台山的筹建状况，家国佛教五台山大雄宝殿终于动工了，您也可以发心供奉万佛像。万佛像全部采用实心花梨木制作，既具有艺术价值，更有流传千古的意义。每尊佛像宽7英寸，高 9.5 英寸，厚 1.5 英寸。每尊佛像的功德金是600加元，佛像下方将刻上功德主流芳千古的大名。建造供奉佛像的功德最不可思议，故此湛山精舍欢迎十方善信发心捐助，供植福田，供奉阿弥陀佛48愿佛塔或万佛像，或是捐助家国佛教四大名山建设。如果您希望知道更多有关的详情，欢迎和湛山精舍联络。湛山法语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 AM 1430频道为您播出。本节目所需的费用都是由十方信众各方大德供养。如果您愿意支持湛山法语节目，或是支持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欢迎您和湛山精舍联络。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905-886-1522 905-886-1522。祝福您福慧圆满，阖家平安。下一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湛山法语节目，我们空中再见。阿弥陀佛。
愿你一切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持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众生，愿众生往生西方，莲花化身，
见佛了生死，永不退转。
让我此刻回想，给十方善事的众生，往生西方莲花山，见佛了生死不退转。深深